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我们读灵前九章，我们还先祷告一下，我再设置屏幕吧。
阿门。
阿门，主，阿门，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三一的神，三一之神，我们在祈求祷告，求你们与我们同在。这个祈求圣灵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
阿门。
借着灵前九章，对我们的心说话。
阿门。
跟弟兄姊妹说话。
阿门。
继续把你的话语光照出来。
阿门。
就照亮我们前面的脚，道路。
阿门。
我们邀请圣灵的帮助和同在。阿门。
阿门。
是，求圣灵能够今晚关照我们。
对。
黑白字句当中能够看到主的亮光，圣灵能够不断的启示我们，给我们赐予我们圣灵的智慧，让我们处理好生活中的各种事情。
阿们，感谢赞美主，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读你的话语能够明白，能够给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啊，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主启示的光照耀我们，感谢主。
阿门，
阿门。
灵前第九章第一节，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所做之工吗？
若是对别人，我不是使徒，对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使徒职分的印记。
我对那查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
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吃喝吗？
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带着为妻子的姊妹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
独有我与巴拉巴没有权利不做工吗？
有谁当兵曾自备粮饷？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中的果子？有谁牧养羊群不吃羊群的奶？
我说这话岂是照着人的看法吗？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
在摩西的律法上记着，牛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关心的是牛吗？
是全为我们说的，的确是为我们写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分享的指望去打场。
我们若把属灵之物杀给你们，就是从你们收割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
若别人在你们身上分享这权利，何况我们？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利，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任何拦阻。
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是殿中之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同祭坛分领坛上的祭物吗？
主也是这样命定，叫宣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
但这些权利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些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愿没有人能使我所夸的落了空。
也合合本质，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也没有人能使我所夸的落了空，这里是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若传福音与我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管家的职分却已经托付我了。
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就是在传福音上我免费供应福音，免得用尽我在福音上的权利。
我虽从众人得了自由，却自愿奴役于众人，为要多得人。
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虽然我自己不在律法之下，为要得律法之下的人。
像律法之外的人我就做律法之外的人，对神我不是在律法之外，反而对基督我是在律法之内，为要得律法之外的人。
像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众人我成了众人所事的，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都要与人共享这福音。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应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到奖赏。
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能得能坏的华冠，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华冠。
所以我这样奔跑，像不像无定向的？我这样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我乃是痛极己身，叫身为奴，免得我传给别人，自己反不蒙称许。
宗基兄，这里是我记得前一章讲的是就是不要帮跌弟兄的姊妹，因为所谓的这个不吃这个外邦的这个祭奠神的祭偶像植物，对吧？那突然间这里讲到了这个表白，他第三节说我对那查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拆的，是指有人在质疑这个保罗的这个他的这个质疑保罗吗？所以他才写了这张东西去澄清自己吗？
对，有人质疑保罗，他这个临前还是临后，反正哪里了我忘记了，就有人说保罗说这些人说我在的时候又是猥琐是可比什么什么，还用了这些词。就是不在的时候要怎么样，这保罗说那我自己要亲自去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这个哥伦多教会，那第一个是他是一个背景，他第一个是哥伦多城是一个偶像的城，所以哥伦多保罗去了之后这个在那兴起了哥伦多教会。但是哥伦多教会兴起之后，保罗又不是常住会，就是讲了现在就一个教会有常住牧师，对不对？你想是一个小组，你总是有一个人带领，时间久了他又各有好处也有缺点。缺点呢就是说这个人的水平，这个人的度量就把大家都限制住了。因为你他这个领头人如果视野不开阔的话，我们之前提过这个话题，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还但是优点就是说他常常有这个常驻的使徒或者是说常驻的牧师在的时候，他比较好的照顾这些弟兄姊妹嘛。
对。
他比如说保罗在的时候阿猫阿狗或者说是张三李四他们都服保罗嘛。大部分人都服保罗，他这是说的是还有人偶尔几个不服保罗。但其实哥伦多教会的真境的问题，这是我之前读的一个感动，就主要因为保罗不是常住牧师，他不老住在那里，他走了之后别人又来这儿做工，比如说那个亚波罗也在那做工，所以呢最后做工之后每个人就影响一帮人，所以这些人就说有分裂，说你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那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都做我们的工了，但是我们播种了他浇灌了让人生长的是神。那这里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哥伦多教会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在争领袖，争谁当谁当头。在争领袖的过程中，当然有这种恩赐的显扬，就比谁更有恩赐啊，这些都是一些一些的情形。所以呢可能在这种情形下，而且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哥伦多教会的书信不止这两篇，只是说留下了两篇，而且他们有神学家说临前还是临后有一部分是第三封书信里面夹的编撰在一起了，编撰里面一个就是第三封书信里有有一部分是编撰在里面。保罗开始也讲，他说你们写信给我说哥老弟收到什么什么葛莱士写信给我说，还说什么你们那有正经啊，然后我前封信中写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保罗就是他哥伦多教会的人写给保罗的信失传，保罗至少还写了一封信给他们也失传，也没在这个没保留下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是不是，但是 可能这个保罗成全的人啊，带得救的人，他们听保罗的嘛。就说非议保罗的人，可能是说亚波罗成全的，或者其他人成全的，没有接受这个保罗的成全，所以他可以看不起保罗，或者说这个贬低保罗。这个在地方教会的时候，我们接受的教导，这个对我还挺有帮助的。那这句话就是说，你只能牧养你爱的人。换句话说，你爱的人他在听你，你不爱人家，这都是我们身边都有很多，你没爱人家，你没有足够的爱，你有的时候就是说一些话，实际上你认为说真话，说帮助别人话，都会被办的。所以他这个在地方教会教这个原则，对我至少影响很深。就说你爱的人，你付出足够爱的人，他才会听你的，不是听你的，就是说多多少少你才能影响他一点，因为你爱多少，你才能影响一个人多少。如果你对这个人没有爱，没有足够的爱，或者没有足够的付出，你往往就不能讲稍微重一点的话，我不能讲批评的话。当然我们都犯过很多错误了，就有的时候因为你对这个人爱的不够，讲了一句话别人就接受不了。当然这就这保罗他这里一个情形到底是怎么样，我也不完全清楚，是不是有些人不是保罗成全的，对保罗也有意见，但是大部分人都还是保罗成全的，所以保罗还是有对哥林多教会说话的权利。这是我的猜测了，就是我们之前也多次交通过，你读经他首先经文是对当时的人当时的情形说话的，所以一方面是的确你要进到当事人情形里面，这是读经的一个原则，但是又不能过于拘泥这个原则。因为神圣灵感动一个使徒说话的时候，他可能说的又能超越当时的情景，而且当时的情景又是往往几千年了或者很久了，我们又很难完全的复原，所以很多时候又需要在灵里，需要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明白当时他的矛盾是什么，情形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话，为对谁说的，负担是什么。那今天在属灵的借鉴是什么，如果在灵里运用这样的实际，对不对？这就是我个人的前段，我上次我也讲，就是保罗整个书信里他就在讲其实都讲爱，讲爱的里的担当，就说其实我可以吃肉的，但是因为我爱这个人的缘故，我怕半跌他的缘故，就永远不吃肉。就保罗就说他到临前十三章之所以讲爱的定义，爱是恒久忍耐啊，又有恩慈啊，不嫉妒啊，不自夸啊，不张狂啊，不做害群的事啊，不轻易发怒啊，不计算人的恶啊。我们常常的计算别人伤害我们的地方，计算人的恶，不以不义，只喜欢真理啊，不以不义为快乐。别人做了不义的事，或者说恶人受报，我们都不是以落井下石的态度。然后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他到临前一直铺垫到临前十三章，讲了爱这么高深的定义。我想保罗对爱他是有一定的，甚至是很深的经历，因为他是爱神，他也是在尽力爱神爱人，所以为着爱神的缘故，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也独身。他也是各样的劳苦，他是为神完全摆上了，这个是无话可说的。那他第二个为爱人的缘故，他也说他也是舍己，他向着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向着外邦人就做外邦人，向着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向着律法之下的人就做律法之下的人，他是为了多得些人。他就说保罗他一定程度上 他神拣选他，不仅仅说他有高深的学问呢，在加玛列手下受教啊，或者神像的显现啊，这些对他有呼召啊，从母腹的时候就呼召了他，这都是，但是神还是居住在他身上变化他。他也一开始扫罗的时候他也不是这样，就基督的生命浸透他，变化他到一个地步，他不仅是讲出这些灵前十三章爱的定义，而是他在实际的生活中他是活出来，活出来这样的彰显。因此他整个思路，我觉得他就是合一和爱，就是说我其实可以吃肉的，我不，但是我不吃，其实我也可以收税，社会收税，就是说纳捐的，你们教会捐款给我，我在给你们属灵的养生，给你们属灵的生命和供应，你们应该是捐钱的。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但是呢我让你们捐钱不是怕半边一些软弱的吗？那我就宁可不捐，我自己去支账吧，我自己的手供给自己去，这还是这个原则，就是说我可以做，但是我不做的原因是因为是要做这样一个榜样。他其实他说他连结婚也是这样，吃喝也这样，他说我不可以吃喝吗？我可以吃喝，但是我吃喝如果半跌别人就不好了。就现在我不知道保罗的时候光景怎么样，现在比如说如果你跟牧师，你开豪车住大房子，这些人都是备受攻击的，对吧？就说有些人我知道他是利用信徒捐的钱财啊，他去浪费。但有些人我看你是接受他们，有些人本身人家自己做生意或家族，他人家也因为有这个，我看网上也有挣的，他自己挣的钱你买了个车给太太，但是他也在教会服侍，还被人攻击，那这也是有。所以他在讲就是我，他吃喝他也有权利，他结婚他也有权利，他没有结婚是因为可能是为了主服侍主的不容易，他也没有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有这个权利，但是因着爱的缘故他舍弃了一个权利。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爱嘛，这个让我想起来那个这个灵恩派那个先知鲍勃·琼斯，这已经去世了，他是灵恩派的最出名的一个先知之一了，就是1980年以来堪萨斯先知运动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有些预言很神奇也应验了，但也比较有争议的人物。那他就有个神奇的经历，就是他就死了上天堂之后，主说你时间没到，你就回去吧。但是他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这个网上都是他的见证，回顾这段见证的时候，他说在他排队的时候看见主就说是这些上天堂嘛，就每个人与主 encounter 的经历不一样。他与主 encounter 的时候，他看见主这排队见主的人，每一主只问一个人每一个人问题，到轮到他也问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 Did you learn to love？ 你学会爱了吗？所以他这个终极神审判我们，或者说终极我们在神那里与神亲近的程度，这里的很多书籍里那个雷克乔纳的末日决战里末代决战里也讲了这种类似的经历。我也提过一个要犯的，因为他为另外一个要犯的遮暖，这个人醉酒，冬天的时候他为了遮暖死掉的时候，这个人刘克强他在异象里看见他比另外一个他认识的基督教名人，电视名人，所谓就是世界上世俗上人们大为神使用的出名的人，在荣耀里更的地位更高。就是意思就是神最终审判我们还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有爱，但是我全心全意爱神，全心全意全魂并全心是爱主你的神，并要爱邻神如同自己。 就是爱神爱人，这一切的诫命都总结在这两条。我真的心，我当然我也觉得自己很有亏欠，那真的要常常学习爱神，全心全意全心思爱我们主我们的神。第二个，我们极力爱怜神和自己，爱弟兄姊妹，爱那些伤害我们，饶恕那些伤害我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个我常常听先知性的话语，一个当的 Rigby 他讲在先知性的经历里，被带到神那看到他的袍子多了很多珍珠珠宝，就是神就对他说，你每一次饶恕一个伤害你的人并替他祷告的时候，你这个衣袍上都被增加了很多珍珠珠宝。就神非常看重我们饶恕伤害我们，而且就是很多很多我们人生的疾病都根源都源自于我们的罪。罪是一方面，是我们犯出的罪，所以我们需要悔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神学这个老师，他韩国老师，他叫恨里了，恨，他叫恨，这个是韩国人方面的一个神学。他说受害者，他是与韩国人的经历讲，就受害者往往受伤之后，他会里面生出这个恨，他叫恨，中文就是恨的 ，hatred， 就是两个都需要基督的保险。一方面我们犯的罪我们需要神赦免，但另一方面别人犯的罪伤害我们，会在我们里面，就是他的神学来讲，会在我们里面积累这个恨。他就讲韩国人被日本殖民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糟糕的历史的经历，造成韩国很多人心中有恨。但这个恨他当然他的阴影啊，他为什么单一讲在讲黑人经历是这样，就是这个恨需要心灵的医治，也需要经历十字架的保险来得到拯救。就是往他力推这个理论，他就认为说大家在基督教里对罪对付的比较深，就是啊谁犯罪了我们就得一定要悔改。但是如果说别人犯罪伤害了我啊，特别是我无辜的情况下受了伤害之后，但是我们都很类似的经历，就很难饶恕别人。有的时候嘴上说忘饶恕了或者忘记了，但是心灵的深处还没有饶恕，这些没有饶恕就成为恨。这个恨它就从生理学啊、健康啊各方面的理论分析这种，但是我们在医病赶鬼施工和这个心灵医治施工的学习中发现，恨这个内力的不饶恕是导致疾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当然罪是我们根本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的恨和内心深处的很多的积累的不饶恕，最后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机能。就很多人在我们在赶鬼施工和医治施工的学习中，就是最后祷告之后，有些人就得医治，有些人不得医治。很多人不得医治的原因就是说他里面这个恨没有得释放，就是这个是圣经设计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神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我每天祷告，常常发现，还有越祷告越发现，哦，有些真的是。嘴上说饶恕了，还是心里还是老是过不去，所以就要祷告，常常祷告，医治宣告，要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真的是一个实际的操练，无论对我们属灵的情景，特别是你要服侍神，你不能饶恕人，你这个属灵上你很难有 power， 你不能与神更亲近，会成为你和神之间的拦阻，最终仇敌会更加利用你这个坚固，利用这个里面的内力的伤害，成为一个坚固的营垒，拦阻你身上释放神的能力，甚至释放神的意志。所以我一直要对付这个。另外一个，在身体上会对我们有伤害，这个真的是当然，我这个老师专门研究。他就研究那些从小受过虐待的和受过忽略的，研究他们那个恨产生之后 会对他那个脑的这个发展，就会导致人发展某些地方发展萎缩，所以他这个真的是很难的。我每天祷告的时候都发现有些人还没有完全赦免，但是必须赦免，因为这个赦免不仅是关心我们属灵，也关心我们的健康。这个要因为心情感很难赦免，所以但神赐给我们意志，赦免不是靠情感，就是你一定要运用自己的意志和信心宣告赦免，然后情感上他跟不上来的，一下子跟不上来了，但是常常运用意志和信心操练属灵的信心，这样宣告的时候，慢慢情感才能胜过。当你情感胜过的时候，你这个人已经是进步就很大了。但是情感的是往往不能胜过的时候，也要宣告赦免。这个是对我们身心灵健康十分十分重要。很多的人，很多的基督徒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呢也不加以操练，就是我们最准的，光关注我今天犯什么罪，但是我饶恕没有，我心灵深处还没有这个疙瘩，那个些是同等重要。我不知道怎么讲到这里了，这些讲的。大家讲分享分享吧，就是试图进入保罗和哥林多教会他这些通信中他们的心肠的内里的琐事，到底保罗在想什么，哥林多人在想什么。
对，我觉得宋军该分享的非常好。我最近也在那个背章节之前也背了那个哥林多十三章 Love 关于爱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圣经里面多次讲到 God is love，所以说我觉得真的就是要我们希望能够把神的实际活出来，那就是真的要把爱活出来。但是爱真的是要把爱活出来很难。宗弟兄刚才说是去这个forgive 伤害过你的人，我觉得退一步说就对自己身边爱的人，我们有时候去我们的爱的能力是否够也都是一个问题。可能有时候有爱的心，但是缺乏爱的能力。这爱的能力也包括这种 patience， 包括这种 kind， 包括他这里面讲的很多。所以说就是还先没有到伤害你的人那一步，就周围的人，就是你自己最亲的人，怎么样有不仅有爱的心，要有爱的能力，这也是我们的功课，也是要来自于主的。所以在这哥林多里面的话，他们可能就是当时这个环境可能也更加的复杂，之前宋弟也说了，他们这里有不同的，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跟从的对象，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也会质疑这个不同的传教徒。那保罗在这时候要怎么样去做，他做不仅是说他为他自己，更多的是他要把神的实际活出来，这样子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他刚才在这里讲了很多的章节，他就说这个第16到23章，他就讲他对于什么样的人他自己就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就是要为人能共享这个福音。所以我觉得对 我觉得这个挺感动的，而且这个也给我们上了一很好的一个
课。就是保罗，或许我们交通的进到保罗的心情里边，就是保罗现在对格林德讲话的人，还不是说他一把屎把尿带大的自己，还有一些是不所谓的不是自己人，
对
不对？
对，
就是你对自己人有的时候，或者自己生的孩子，亲生的孩子，有的时候你骂了几句，他也不高兴，就说。我们被亲生父母骂一句也不高兴，但是你这个血缘关系在，或者说属灵上这个，有的时候属灵上这个关系也是这样，也是很紧密的。你帮助过人，成全一个人，有的时候你也会说错话，但是他因为这爱的关系，他都能担待，对吧？
嗯。
但是他现在面对的对象，还有一些人是，可能他没有接触过，或者说是别人成全的，那这个时候你怎么？ 能爱这些人，这就是一个功课。我自己刚才也讲，我就是说很多我们的过去的失败，就对有些人，你因为你爱的不够，所以不应该讲重话，不应该讲一些坦诚的，或甚至就是说什么诚实，爱心里讲诚实话，都因为你爱不够的时候就应该沉默。我当然不是说不帮助人，但是应该先爱。所以我觉得也许保罗在这里他讲这些话，他或许我是猜测，是希望能打动一些以前他还没有接触过人的人，接触过或者爱过或者成全过的人，他是先爱他，这个不容易。因为保罗多次说了，说你是需要我这个带着耶稣权柄来，还是说在爱供应你，对吧？他一直这么好像有点吓唬他们，但是并没有非常的严厉，还是流泪哭泣祈求。
那就我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不是怎么很理解这个十六节，我是传福音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对，
这是个什么意思？
历代以来都是常常引用这个经文，基督徒就是意思是说表明传福音的急迫感，但并不是说我真有祸了。但是我在地方教会他常常听他们引用这句话，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意思好像并不是说我不传福音神就会惩罚我下地狱啊，或者怎么样的意思，不是这个，而是说表明一种急切的感觉，对罪人的苦难和需要救恩的情景的急切的感觉，以及对于自己过去逼迫基督徒、逼迫神的福音那种补偿的那个弥补的感觉，对吧？当然也有人基督教历史上有个故事，也讲了一个人，是个传福音者，被神大大使用，传福音带来很多的拯救。但是他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想传福音的，但是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下了地狱了，在那看见一个好朋友，那个好朋友上来就指责他，说你为什么当初不向我传福音，然后害我下了地狱。那这个人就有了这次经历之后，我忘记这个人的名字是什么，这个外国人后来被神使用了传福音讲，带来很多人的教，那就是这个梦给他震撼很大，后来他才拼命传福音。所以他这种，我觉得他不一定说保罗不传福音就有什么祸了，他是一种急切感。
嗯，
他说我说传福音与我没有可夸，因为我是不得已。他我想他是甘心乐意，他之所以这样说，他还是在讲可能跟他过去逼迫基督徒，他甚至参与杀人的，当然他也许没有直接杀人，但是他拿了文书把基督徒关在监里啊，凶打杀他们，凶逼他们，这口说非善的话让他们否认基督啊。圣经没有记载他亲手打死一个人或杀了人，但是他还是应该逼迫基督徒很厉害的，至少斯蒂凡死的时候他是圣经记载他赞同。所以我想保罗在描述他这种罪魁得救之后逼迫的基督的，比如说基督徒被转过来之后这种心情吧。当然他也描绘出一个被神呼召的人的一种常见的心情，就是被神呼召的人常见的心情就是一种挣扎的心情。我自己也是有这种经历吧。这个在地方教会希望李长寿弟兄被神呼召的时候要辞职，他不肯，他挣扎不肯辞职，祷告好几天，最后神就说你再不顺服我就找别人去了。这个就是李长寿弟兄见证他就顺服， 这是里的很多人，很多很多的被神呼召的人都是挣扎。我讲穆迪也是这样嘛，穆迪也挣扎，说他自己没有学历，去自卑嘛。我那时候也是挣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种心情。所以一个人被神呼召之后，神的呼召在你身上，你无处可逃，就像主说，你去离马是难的。但是呢，你的肉体的很难降服，或者说你的心思很难顺服。很难的胜过，你就是一直在与神挣扎。我挣扎很久，我挣扎一个主要点就跟那个目的一样。我觉得我人生完了失败，智商情商不够聪明，再加上撒旦那个时候常常一直攻击我说，你这样不服侍主，缺点是在小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服侍主，越服侍主就好像这个猴子爬天杆，爬得越高，屁股越高，越被人看见。因为那个时候神把我打倒了，我一系列人生的失败，就各方面的觉得自己不行，所以仇敌也是接着攻击我。但是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最后穆迪怎么胜过了我，也是借着穆迪那句话。穆迪就听见一个人，一个英国的人对他说，The world is yet to see how God will use and can use a person who is absolutely consecrated to God. 当时就这句话对我就是完全胜过了挣扎，就是说世界等着看上帝如何能和如何会使用一个完全降服给神的人大大改变世界。所以目的就因这个话得鼓励，因为他就胜过了说他没有受高等教育的，只是个鞋匠这样的挣扎。我当然就胜过了，我自己不够聪明啊，这个无法承受这个神的呼召啊，这样的情形。胜过之后那就是一种心情，就是荣辱祸福我不问，但我只是啊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所有服侍神的人必须学的一个功课，就是降服神。降服神不仅仅是说或这个屈辱，这些什么人常常假谦卑或者谦卑的时候说这些功课，就是荣甚至服，一切都不怕。我们在地方教会的时候是反对做属灵伟人，他们认为只有这个 brother knee brother lee， 现在 brother way， 现在就是身体时代，基督教过去都是属灵伟人，一代一代过去之后也身体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他鼓励人人起进来起功用。他一方面对，但另一方面他又不鼓励个人做属灵伟人。所以我在那种环境里面成长的时候，就更不敢突破，说这种去给开始自己的执事啊，去这样做，这样都是受到别人的另眼看待，这是要突破自己的传统。但是我后来胜过之后，我也是无所谓，初见你做什么，出境也好，出名也好，那也需要的话也是很有必要。所以他带着这种心情，就我就是从自己小人狗尾续貂，从我自己的经历来引申保罗的心情。他一个被神呼召的人，他就是这样一个情形，他是无可选择的。因为你就是开始你不顺服的时候，你也无法胜过这个。因为神一旦决定创始之前的决定之后，这个神要在你身上做，你不降服，他就是手越来越硬，都没办法。所以你慢慢你就降服这个，所以他你不甘心，这也是你的命令。你甘心呢，如果不甘心，就甘心做事就有赏赐。我不想2017年最后一天被提到电脑的时候，主就是指着几个人，我相信他们是这些神使用的人，但是我看了4-5个人吧，我并没有看清是谁。主就问我说，你想不想 像他们其中一这样的人一样。我猜测是历史上神使用的人，我就是当时想，但是主说你要降服啊，你如果降服这哦，我会带来使用你。但这种经历我哭了嘛，我非常痛苦，我说我灵里愿意，我肉体就软弱，那个时候还有些无法胜过，所以他这个主就说了，他的确是神呼召了你，他是有赏赐的。主对那次对我的显现和说话也是说，你如果忠心，这是有赏赐给你。那第二个，他就是我常常这样祷告，我说主啊，我所做的，我现在所行的，我固然盼望你的赏赐，我固然知道我忠心到底，这个赏赐是大的。但是我祷告，我一直祷告神，我一直祷告神，我相信这个也摸着神心。我说我所做的一切，它不是单单为了赏赐，而是一切是出于对神的爱和对神的报恩和对神对我的信任。我想想自己这么平凡的一个人，这么愚拙的一个人，甚至呼召我有份于这个时代伟大的施工，中国的大复兴，甚至影响全世界，这样的情形，主多向我显现，我按手，对我说话，主托付给我这样的护照，我想起来我都感动。我们算什么呀？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托付，所以因此我常常祷告神，我说我不追求，我不轻看神的赏赐，但我不是以此仅仅以此为动机，而是完全以神爱神，然后这种托付，就说我无法用言语来描绘这种，我不知道神给我身上有什么职分呢、啊，什么托付，但是那个韩国先生就说，他说神会像你。让你写很多书，像保罗一样把、啊、很多圣经的话啊的这个应用亮光，就是说的解释出来，或许是这个话语是，当然也或许是这个福音化中国中，福音化中国这个也是韩国先生讲，二世纪福音化中国是中国神会带你到走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个福音化中国这个。当然他也说到现在我的知识会是在美国，又会去神训练我的英文，又会去服侍美国的教会。所以他这个话语祝福了我，就是打开我的思维，我想都没想过的事情。所以他是一种这种感觉，我的试图描分这种感觉，就是说好像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感觉神有些托付交给你了，这种责任感。就中国人特别重视，有这个信任你啊，这个责任感，如果你责任感强的话，你这种责任感，这就是神信任你，就是这个管家之分托给你。所以他不是不甘心，只是说，我若甘心，真的是我就是傻子，我不甘心呢。管家之分有些托付我，他的意思是我没有选择。我大概希望通过自己有限的经历来描绘保罗这句话。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爱，就是神是爱。好像我看见圣经是哪个章节里头有一句话说神就是爱。但是
约翰福音吧。
也有人说神是爱只是神的属性之一。我无法理解这个事情。圣经兄是怎么理解我想。
爱是神的本质。
对。
就是说我们以前当然也是借用我的地方就学习他们举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基督跟新妇结婚的时候，就是说如果就是比如他举一个常常他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一个男的有钱人追求你，他是给你一辆汽车，给你一辆房子，给你一个房子，给你多少多少钱财产，那都是他的事物或者属性，他属于他的， 他给你也给你个东西。但是如果说我们以作为基督的信徒与基督联合之后，就是他自己给我们，他所有的都是你的。他这个他两个有本质的区别。一个区别就是说，一个你看国内住很多贪官，他有很多挤奶，他给他多少房子生孩子，给他那都他人不在这里还不知道。但他这个与神联合，就是说整个神都是你的。他是这个爱的，就是说全身心，就是说爱的联，这些也是爱的联合。当你爱一个人深到一个地步，就是你把自己给他，他就完全的爱。所以神爱我们，他才愿意跟我们把他自己分享给我们。他自己分享给我们的方法和手段，就自然借着这个三一神的基督成为肉体，然后担当我们的罪，然后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然后基督又是灵，这圣经也讲，然后父子基督在哪里，父子也在哪里，所以他整个父子圣灵就住在我们身体圣灵的殿，但是圣灵基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天父又是哪里看见基督有看见过，他说父子圣灵就是借着这样一个打开一个缺口一样，让我们嫁接到他里面与他联合，所以他这个爱就是 make your 这个谈过恋爱的人知道，爱就是 make yourself vulnerable， 你爱一个人就是把你最 tender 的最柔软的地方向这个人敞开。但是背叛你之后就会伤你最重，或者说欺骗你就会伤你最重，所以神就是这样爱我们，因为他完全把自己敞开，所以我们就伤他最重。所以他这个说爱只是神的一个属性，所以他这个属性只是讲的是到底是说就像我刚才指的是一个亿万富翁的一百万财产呢，这个属性呢，还是说是他是怎么解释的？但是至少我理解的是，他不是说就是不过神一个，如果神是亿万富翁之后，他有很多的属性，有爱光圣意啊，都是一个房子汽车或者说游艇啊，这样他是在身外的，不是的，是他这个爱，他不是他一个外面的属性，他是他里面本质的一个属性，就是神就是爱，他就是说你把它解剖了，它也是爱。那这个就是说，这是我们基督徒最难最难的功课，就是要认识神是爱。那你难处就在于，我们面临很多的环境，让我们看到，或者不能理解神是爱。特别是代表神的爱的人，比如说我们的父亲啊、母亲啊。这个特别在美国的社会之中，很多的小孩子因为父母没有正确代表神的爱，所以呢他们就认为神不是爱，就是说往往我们一个人对爱的定义或者对神之爱不能有很好的理解，一定程度上多多少少都是在我们生命中一些人本来是神的爱的代表，结果他没有把神的爱活出来，却活出了魔鬼撒旦，活出了罪。因此呢，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心灵上就产生了一个污渍，一个极深的伤害。这个伤害很深到一个地步，特别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很幼小的时候，对周遭的事物判断不准确的时候，就被这样一个错误的思想印入我们的心灵之中，然后撒旦就进一步扭曲这个，就让我们这就是撒旦的工作，让我们不能认识神的爱。就很多的人生的经历中，神的我们对神的爱不能有认识。主要不是说不是神不是爱，而是这个神创造了一些人，或者 代表命定的一些人在我们人生的轨迹中去彰显神的爱，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失败之后，这个不是神的错，他们失败之后就会给别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这一个家族里面第一个基督徒得救的，或者是横空出世就出来的，就这个也就是有一个种说法，就是这是神来干涉拯救我们的后代，因为他把我们能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去代表神的爱，就整是因为神看的是很多代，他这个神的爱，他永远是他本性，他的本质就是爱，但是问题就是说，是因为我们反射神的爱的人出了问题，和我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了罪的玷污，所以就不能理解神的爱。所以你现在要，你不能去改变神啊，神就是爱啊。但是呢，很多我们的观念是错误的，是受到伤害的，所以需要医治。这需要医治，心灵的医治，身体的医治啊，不光身体的医治，他心灵要的医治，魂的医治，很多的心思的观念的医治，我们才能看清楚身上。我的经历你都知道了，这真的是认识神是爱的一个过程。在开始的时候，那试炼是很大很大，不光是不能生育。婚姻、家庭各方面的试炼，仇敌的攻击，试炼是很大很大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祷告神加了一个我，让我自己改变，降服神，然后更认识神。他这个慢慢过程之中，经过这个苦难的试炼之后，我对神认识更加深了。他神的确是爱，他爱我，他才让我经历某件事情。我有那时候跟太太讲，我说我那一法子得救的基督徒，如果都是我说如果我本来肉体很强，如果一信主结婚啥难处没有，孩子耷拉耷拉生两三个三四个孩子，两三个孩子天天从早忙到晚，也就是人生也就是做个庸碌的基督徒，生命也不会成长。但是我们经过了十年的苦难，我不是吹牛，我那位法得救的很多人都没有受过我这个苦，但是我生命成熟了很多。我当然，可能比很多人还差，但是我真的是成熟了很多。从短暂的过程中，我也对神也有怨言，各方面也有过怨言，但是最终从影视里衡量和到现在的衡量，让我说重新走过的道路啊，一结婚就是啥难处也没有，孩子也听都有，老婆也听你的，啥都是顺利，想怎么过肉体，想怎么活在肉体里就怎么活在肉体里，没人管你。这是我曾经的盼望，这是回顾一下，神的确怜悯了我，但是过程之中你所以都是要学习，所以我相信。姐姐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走过的过程，一定会神大大的祝福。亲爱的神啊，阿爸天父啊，主耶稣基督，保惠师圣灵，我们谢谢你，谢谢三一的神，谢谢神就是爱，在爱里预备了一切，为我们个人经过各样的试炼，包括像各样的经历中都有成全，都是出于你的爱。我们祈求你，你现在这个疫情在世界上这样各种的管教也都是出于爱，因为你让我们能够回转向你，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真的 站对角度看清楚神是爱，然后回应你的爱。我祈求祷告，就好像那个韩国先知的话一说，神呼召我做灵魂身体的医治者，我特别祈求祷告，听听的人的任何人里面灵里的魂里的的过去的伤害和需要医治的地方，我祷告圣灵进到他们的心中，抚平一切的伤痛，改变一切错误的观念。
Amen.
为过去一些人没有在我们生命中能够把爱彰显出来的，我们完全的饶恕他，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Amen.
我们也饶恕自己。
Amen.
各样的失败软弱。
Amen.
我们也祝福所有我们亏欠过的人。
Amen.
主啊，求你借着这样的祷告，我们的悔改认罪和我们的赦免，你就医治我们的心。
Amen.
Amen. 也医治我们外面的身体。
Amen.
Amen.
感谢赞美主。
哎，
愿主的国来临，愿主的名被尊为圣，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求主让万事相互作用，信主的人必得着，必被保守。也求主开启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帕子，让我们看到神最根本的实际，神的性情，神的爱和慈心连续。也求主保守姐姐，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内心刚强，让我们的身体得医治，也保守这个时代，保守这个世界，让更多的人能够转向主，让更多人能享受主的福音，享受神的甜蜜。感谢赞美主。
哎妈，
嗯，感谢赞美，谢谢主，谢谢主，谢谢我们说话。主啊，你就是爱，爱是一个本质，我们要得到这个爱，在你里面充满了你的爱。
Amen.
但是你的圣灵不在我们里面，你的灵魂体都属于要一致。愿我们啊，你做你中心的管家，不要得着那个赏赐啊，我们奔跑，主啊，我们在地上做你的见证，在天的生活。愿我们那一天见到你面的时候，你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管家，这边是你最大的赏赐。你加入我们的力量，医治我们的身体，加入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感谢。
阿门。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